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能够有黄长老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讲解那2009年的税法有一些改变，也真的是求主真的是能够带领我们在这个税法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节省我们的费用，也让我们知道天父你赐给我们的这个财产呢，还有这个金钱呢，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使用它。也求主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分钱呢都能够用在能够合乎神的旨意之下。我们也求神真的是带领黄长老讲完以后，他要回去的路上一切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黄长老。
首先在这里向各位拜个晚年哈，这个刚好过完的农历的春节过后啊，虽然在这里啊，每年来的时间不一样，有时候是刚好是在元宵节，有时候是在这个春节过后啊，想一想也是过去的将近20年。每年都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哈，神的带领让我，你们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哈，那跟各位有些新面孔啊，有些是老朋友啊，那都是感到非常的高兴，能够借着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边，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报税啊。刚刚提到说我太太，其实我太太是陪我来了，但是她有点感冒哈。所以 Apple 就是说叫他先到他家里去休息了，那今天晚上我们来跟各位讨论这些的关于报税问题。我想昨天大概有听到了这个发生的两件大事情哈，那我知道有一件大事情大概就是那个奥巴马在白宫接见达赖喇嘛，那这个中国政府就是强烈的反对哈，抗议。那另外一件大事情，大概就是也是在美国境内第一次遭遇到的，就是这位对报税非常反感哈。对这个对国税局很感冒，这个激怒到一个程度啊，什么都不要了，就是要跟国税局拼啊。我昨天整天都在忙啊，所以没有看新闻，就客户打电话来就说，糟糕了，我那个机器的税表哈，可能到奥斯内拉过税局去了，可能会被烧掉了，我的这个退税拿不到怎么办？是，那有些人说，那我是不是暂时还不要寄啊？现在寄去的话，他那边会怎么样？其实任何事情再怎么样，大事情在发生，整个世界还是照常在运转啊。国税局虽然这一次遭到这个的意外哈，但是相信国税局还是照常的在运转啊，可能你也这个处理上可能会稍微有稍微受到影响啊，但是我想应该都会，这万一真的有说你的税表被烧毁了或者怎么样的，我相信啊他们都会很合理的来做处置哈。假如说你寄了税表，本来应该一个月就要收到退款的，没有收到，你可以查询，然后再补寄都没问题哈。在这种特殊的这种情况之下，应该都会有合理的解决办法哈。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愿意缴税的。那尤其是特别碰到跟报税上有问题的，或者是跟 IRS 扯不清的时候，就是真的很 烦恼哈，我客户有的被就是很害怕被查账，那一查起账来啊，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啊，然后又怕这个会税局找麻烦啊，要补好多税，或者甚至会扯上这个犯罪的问题啊。那不过国税局应该是蛮 reasonable 蛮合理的了，一般在我们几十年在跟他们 deal 当中呢他们都算蛮讲道理的啊，主要你有有凭证，有合理的啊，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一般他们也知道哪些人可能会有这个问题的，他们这么多的多年的经验，他们也大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这种experience 啊，所以在查账这方面呢，他税局的查账应该有的是 random 的抽查，有些是专门对某一部分的行业的抽查，他每年都会设定对某个行业特别的去抽查。那一般的如果是个人的报税的话，那如果是你是有报 schedule C， 就是 self employment 的那个，他的抽查的机会会来得高啊。像一般公司上班拿 W2 拿这个利息报税的一般抽查的机会是不是很大啊，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一般主要你讲求就是凭证啊，因为这个国税局它的要求各方面，你要报什么都是要有都要有一个凭证的话，只要你那个 documents 齐全的话，你应该都不用担心会有什么问题啊。那2009年呢，在报税上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呢？我们今天晚上会来讨论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上台以后呢，这个刚好碰上经济不景气啊，那经济不景气是有很多原因造成，当然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不景气啊，也都环息息相关的。那从2007年这个次贷危机以来啊，然后美国的经济一直走下坡，然后再加上好多的这些银行相继的出了问题造成了这个整个经济不景气，然后失业率一直的上升。那加上这个赤字太大啊，美国的这个deficit 就已经到一个，就是说奥巴马一上台的时候就接了一大很多的支持，他所谓的说一大笔这个屁股的债哈，那但是他上来以后还是要继续的运转，但是他又要比如说要刺激经济发展，要进又要退税给这个大家来多消费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啊，所以这个政府的赤字呢就越来越大啊。那再加上他在2009年这一整年当中，他一直的在极力的推展这个全民健保。那这个政策呢共和党就全体就反对啊，就造成在这个整个国会的就是在那边就是党对党的这种这个抗争所以一直到年底几乎要通过的这个法案终于这最后呢还是没有通过。这是民主党多年来一直想要改革的一个这个健康保险的制度，但是 从那个克林顿时代啊，希拉里叫 Hillary 就倡导要这个健保的改革，没有通过啊。去年呢，应该是机会最大的一年，但是还是没有通过。那虽然今年还要再继续推展，但是相信这一个还是可能还是不会通过啊，因为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最主要的啊，这个要新格的就是要让这个经济赶快这个啊回转起来啊。那这个全民健保呢，就等到国富力强的时候，你来推动国民健保，可能阻力比较小。在现在这种国债这么大之下，我相信共和党绝对不会，一定不会让它通过。那民主党呢，这个优势又慢慢的递减啊，所以相信他们现在应该全力要去努力的，就是要努力推动这个经济改革，让这个经济复兴。这个税法上呢，它目前这到2010年，今年为止呢，应该还不至于有太大的变化啊，因为这些税法呢都是前几年就一直定下来啊，一直到2010年，应该这一年有很多税法都会的条款都会到期啊，他们都有一定的期限。那到期以后如果没有修改的话啊，会再修改啊，所以这个啊，2010年应该就很多税的条款都是到2010年为止啊，然后2011开始呢，应该就会有很大的这个税的改变。那一般民主党是比较倾向于征收富人的，就是有钱人的税啊，增高提高的这个税率啊，然后让这个中下层的减低税负。那但是原理上很简单，但是要施行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就是要讲求公平。那讲求公平以后，这个税也没办法定得太简单，太简单的话就达不到公平。所以在2009年，为了这个美国经济复兴哈，然后在的投资法案里边有很多奖励的办法。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会将几个比较主要的我们做详细的讨论。那一般因为我每年都会有做税务通讯，那我就利用这个我所事务所所准备的这个税务通讯呢一项一项跟各位来这个解说哈。这个前面几个部分呢，这些都是很每年都会数目上有一些变革，这个我想我不多花时间去讨论这些，你们讲那个通讯上自己看就行了哈。我都只会挑里边变化的地方，或者是比较希望大家注意的地方来讨论一下。那其他那些随着物价指数的这种调整的部分呢就请各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哈。那个 standard deduction 呢一般就是如果你报税的时候他给你个人或者是家庭呢有一个标准的扣除额。那你如果有 itemized 的人呢，这些 itemized deduction 的数目如果超过 standard deduction 的时候，你就选择高的就是来报。那你如果你的这些逐项扣除额的项目加起来没有超过的 standard deduction， 那你就可以选择用标准的扣除额，就不需要再去报那些逐项扣除额的项目啊。 从08年开始，比以前标准扣除额就是固定的一个一个数额，像今年呢，它是11400块钱是一个标准扣除额。那假如你的 itemized 包括医药费用你的房屋税的 mortgage 就是贷款利息或者是 donation 这些数目全部加起来，如果超过这个标准扣除额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较高的这个逐项扣除额来扣除。那以往使用标准扣除额的就是一个 standard 的数目字，那就没有，尽管你有也有缴 property tax， 你也有 donation 也有付 mortgage interest， 但是因为你那些数目加起来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扣除额，所以你用不上你的 itemized 的这些项目但是从去年开始呢，他就让使用 standard deduction 的人可以再加上一项那个 property tax 就是房屋税，那单身的话500块钱，那个 family 的夫妇的回报的话，可以在 standard deduction 上，如果你在09年有交 property tax 大1000块的话，你可以再增加最高到1000块钱的这个加在这个 standard deduction 上面。所以11400是 standard deduction， 那你如果在09年有交 property tax 超过1000块钱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就可以用12400加上去那 standard deduction， 报 standard deduction 的人呢，如果你的年龄在65岁以上的话你还可以就是增加你的这个 standard deduction 的数目值那今年呢，在报 standard deduction 的人呢，他需要报一个新的表格这个表格叫做 AIR 表格这是一个新的表格，以前都没有使用过的。所以今年如果你们是使用 standard deduction 的话，要记得要多添一个表格，就是 AIR AIR 就是这个表格呢，应该不是很困难的这个 AIR 表格在如果你们收到 IRS 的税表，我不应该后面会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到 IRS 的这个 website， 就是 www.irs.gov， 在这个 IRS 的网站里边上面去将它的表格 download 下来这是你如果使用 standard deduction 的人呢，你可以使用这个 AIR 表格，除了你的11400如果付不合报的话，11400以外，你可以再加上你超过1000块就是说property tax 再加1000块钱上去。那你如果在2009年有买新车子的话这是限于使用购买新车购买新车的人呢，他如果有缴这个 sales tax 那这个 sales tax 可以再加到这个 standard deduction 上面在 AIR 表上就有一栏是你有购买新车，然后所交的 sales tax 可以加上去。但是这个 sales tax 呢只是限到车价49000以内的，如果超过49000以上的话，你就要将那个 sales tax 把它prorate， 就比例分摊，就是说等于它的最高额让你买的那个车价是定在49500，那你如果买60000块钱的话，那你就要按比例，如果你交了 sales tax， 你就要按照这个49500的这个比例去算出你的 sales tax 是多少报在你这个AIR 表上那你如果在有报商业上使用汽车的话呢2009年呢是每里55 cents 来计算今年2010年呢 是就因为油价降低了，所以今年呢就用啊每麦50 cents 来计算啊，这是用比较简单的用标准扣除额。这个税率呢这是扣税所得，并不是你真正的所得，是扣掉你的 standard deduction， 扣掉你的 exemption 啊。exemption 就是按人头，你家里有几个人就扣几，就因为每个人的可以扣3650块，那如果有四个人的话就乘以四啊，这是 exemption。那 standard deduction 就刚刚讲的 standard 的话是11400，如果你有车子的 sales tax 或者是有那个 property tax， 那再加上去以后，这两项扣减以后的叫做扣税所得。那你扣税所得如果在这些 bracket 里边，税率呢从 10% 到 35% 大家预期很可能2011年以后可能就会调整到 39% 啊，那最高税率会调到 39% 啊，因为这个因为以前的税率就是那么高啊，只是降下来，现在又要回升上去了啊。这个因为政府的这个赤字那么大哈，他一定就是被迫要将这个税率提高了啊。那这个今一两年之内可能还不至于太大的变动，但是相信在过几年以后，这个税率一定会往上提高。所以有很多人就像有一些这个 IRA 再往下一点，我提到 IRA 要把它改成是 Roth IRA， 就是希望就是税先缴了，用比较低的税率来缴啊，所以把它 convert 到 Roth IRA， 等一下我们会再讨论。那这个qualified dividend 就是说你所得从公司拿到的这个股息呢，如果是qualified 的话，那这些股息呢是可以是的股，所以跟 capital gain 呢的税率呢，有时候就是说假如你的这个所得的税的税率刚好是在10%哈，或者是15%，就是刚刚好刚刚这个 bracket 里边的，假如你的扣税所得是在前面这两个哈，10% 跟 15% 的人呢，你如果有 dividend qualified dividend 或者是 capital gain 的话，你等于就是那部分不要缴税，所以这是的特别对这些有就是说他的税率比较低的这些人呢，减轻他们的赋税，就是让他们的这些 capital gain 跟 qualified dividends 呢不需要缴税啊。那这个应该是指到今年到09为止，10年不见得会有这个会延长这个这样这种零税率哈。在为了鼓励这个一般的商业呢，它能够购买生产器材啊，所以政府呢还是会奖励他们啊，让他们在购买第一年购买25万以下的这些机器设备，它当年就可以当费用消掉，不需要按照那个使用年限来摊提啊，这是为了奖励这些business 呢，他们增购这些设备来增加产量啊。那同时呢，在2009年他又可以让你选择第一年呢，除了那个一次做费用扣掉以外的剩下的部分呢，他摊提的时候又可以让第一年让你用50%的摊提，就等于就75%都已经做费用提掉了 啊，这是对啊，商业上呢购买这个生产器材的这些奖励的办法哈。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呢替小孩子设他们的 account 啊，或者是将一些这个银行的钱转到小孩子的这个名下啊。那这个 TD Tax 呢要会影响到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啊，因为本来父母亲的税率会比较高，如果他有一些银行利息的话，他会想办法将这些钱转一些到小孩子的名下。但是有了这个 kid 这个叫小孩税 kid tax 的规定以后呢，就只有小孩名下的这个银行利息所得950块钱以下是免税啊，950到1900当中呢，是扣10%的税率。超过的部分呢就要跟父母一样的税率来计算啊。那这个在一般呢，在未婚的小孩呢，如果年龄在18岁以下的话，是就是说可以或者是学生呢是在19到23岁当中啊，他们的是当时还是父母的抚养人的时候呢，这些小孩子的利息账户子的利息所得就会扣税的方式就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啊。那个健康储蓄账户这是政府要鼓励，除了因为大家预期到这个 Social Security大家等到将来要使用的时候已经就是蛮危险的所以他平常呢会鼓励大家自己去设就是 retirement 的 account 或者是自己储蓄。那自己储蓄的话他就要就定很多奖励的办法就让你退休金你存退休金的时候政府有奖励你的。那这个 health saving account 的设立是因为这个保险会越来越高，你也许因为你们公司的对不起保险呢保费大家那个是公司负担，但是有很这个保费越来越高，很多负担呢家庭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他们就给这些就是纳税人呢有些奖励的办法。假如他们的这个保险费太高的话，那么他们可以去选择一种叫做highly deductible 的这种保险，就是你的就是说保费呢会比较低一点。那么如果你选择是 highly deductible， 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说你在这个 deductible 范围之内呢是你要自己掏腰包的那部分那个保险公司不负担你的这些这些医疗费用的。那所以他就鼓励大家设置这样一种 saving health saving account， 就是说这种账户呢你可以存钱进去，你存去的进去以后可以用这个账户的钱来付你 out of pocket 的这些 expense， 你的医疗费用呢你就可以从这个账户里边来出。那存到这个账户里边的钱呢，政府让你可以减税，就是从你的 income 里边减掉。那这里 account 里边的钱一直都可以保存着你不一定要一年就要把它全部使用掉你可以一直的留在这个账户里边。万一你用不上，你说我很健康我都用不上，你钱要拿出来的话，那你就是 那时候你拿出来的时候就才算你的硬抗。啊，那你如果拿出来使用在医疗费用上，那就不需要当收入来计算。啊，这是 health saving account。一般以前设立的人不多，但是因为保险会越来越高，有很多人呢慢慢的就会选择这种highly deductible 的这种保险。那么 highly deductible 自己要付的那个医疗费用的部分呢，就设这个 health saving account 来使用。那一方面在这个税上呢可以减低一些税啊。那设立的方法呢，就是一般都是在银行设就是 health saving account 的账户。那这它的目的就是要来支付医疗费用。2009年可以存放的最高的数额呢是个人是3000块钱，那家庭呢是5950块钱。好，那在账户里边的钱可以一直的一直使用啊。刚刚说这个鼓励退休金呢，除了公司的退休金以外，假如你的自己还可以再设立这种 IRA， 就是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哈。那一般这个退休金有两种，一种是 Traditional IRA， 一种是叫做 Roth IRA 哈，一种是税前的放进去，一种是税后放进去。那50岁以上的人呢都可以再多放1000块钱。那么如果夫妇两个人都已经在公司已经有参加这个退休计划，如果他们的 adjusted gross income 在89000块钱以下的话呢，他们还可以再开这个 regular 的 IRA account。 那如果超过的话那当然这个你如果你不 qualify 开 regular IRA 的话，你可以开那个 Roth IRA， 因为 Roth IRA 的话是不超过166000的人他都可以开这个 Roth IRA 的 account 啊。那这今年呢2010年是比较特别的一年，因为以往如果你从 traditional 的 IRA 要把它转到 Roth IRA 呢，它通常规定是10万块钱以下你才可以转，超过10万块钱以上你就不能转。但是呢2010年今年呢它没有这个限制啊。所以今年呢你不管你income有多高，你如果有traditional IRA 想要把它 convert 转到 Roth IRA 的 account 都可以，今年都可以转啊。那当然转的时候一个条件就是你原来在存到这个 traditional IRA 的时候，你可以从你的 income 里边减掉，所以就是可以减税啊。那现在呢要从Traditional IRA account 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就要算成是你的所得啊。虽然你没有拿出来，你只是转到这个 Roth IRA 的 account， 但是因为 Roth IRA 的 account 的钱呢，将来领出来都不要扣税啊。所以你如果从领出来要扣税的 account 转到一个领出来不要扣税的 account 呢，那你就在你从要扣税这个 account 呢领出来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要计入你的所得来扣税啊。这是唯一要考虑的啊。有的人问说到底我应不应该转呢，这要看你今年的所得你的税的情形来决定啊。因为有很多人这个 Roth IRA 是后来才有的，最早开始只有traditional IRA。 那 IRA 的钱领出来的时候要计入所得来计算所得税，但是如果你等到退休以后 你的所得已经降低，没有什么所得了，你那个时候再慢慢的领出来的话，也不见得会扣到税啊。所以要将 traditional IRA 转到 Roth IRA 的话，这需要有很多因素在考量啊。如果你预期你将来所得会越来越高，尽管退休以后你还是有很多的所得，就因为还有很多的这个投资所得，这个虽然你已经退休了，所得还是很高的话，那你这些 traditional IRA 的钱如果再领出来再加上去的话，那税率就很高。那像那种预期将来所得会越来越高，不会降下来的人呢，那当然是用趁现在呢有可能所得税税率比较低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缴税，好，然后享受这个 Roth IRA 看将来不需要缴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处呢，就现在就能转的时候就转，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情形，所以在从 traditional 要转到这个 Roth IRA 这个是不是适合的话，需要就是将你的考量的因素全部来考虑以后，才决定说到底要不要从 traditional 的这个 IRA 转到这个Roth IRA。因为如果高所得的人，他平常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转，那刚好这个有一个空窗期，有这个机会可以转的话，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赶快转过去。因为有很多很早就开始设 IRA 的人，有很多人的 IRA account 数额很大了。好，那这个 Roth IRA 有好处，就是说，因为在 traditional IRA 呢，七十岁半以后，你一定要开始拿钱出来。好，你钱放在这个IRA 的 account 的钱，你如果不去动用就不需要缴税，你去拿出来的时候才要算你的所得要计税，那你如果都不动用它，那就不要缴税。所以 IRS 规定你70岁半以后你一定要开始拿啊，你不能一直放在那边不拿啊。那 Roth IRA 就没有这个规定，你一直放的它还是因为他拿出来根本就不要缴税，所以他不限制你说你70岁半一定要开始拿。然后呢，如果你这个如果是 IRA 抗的钱你用不完，你还可以就是转给因为那是免税的钱嘛就是所以你可以就是移转给一些小孩子。那 IRA 当然也可以就是说就是转给小孩，就是延缓这个领出来的这个期限啊。IRA 如果数目很大的话，在过世那一年就全部要领出来，那一年要扣税扣很大啊。但现在呢，它还可以让你这个 IRA 可以转给小孩，把它延长领出来的时间啊，所以这是因为要鼓励大家储这自己存退休金的这种奖励办法之一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转 Roth IRA 有一个限度哈，就是在16万family 在16.6万以下，你都可以再买这个Roth IRA， 超过的人就不能够买哈。那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税后的这个退休金账户，所以你放到 Roth IRA 的钱呢，对你报税上并没有减税啊，因为你要等于说你扣完税以后再放进去。那所以 Roth IRA 的这个 放的时间越长，增值越大的话，好处越多，因为增值的部分完全都不需要扣税，这是政府鼓励大家 存退休金账户的方法之一。所以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存 Roth IRA 的话，尽量的去存哈，因为这个将来增值的部分不要扣税。还有因为70岁半以后呢，也不必像 regular IRA 一定要 minimum 要取款出来。2009年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关系，而且是股票市场下降啊，因为07、08年下降下来了，09年的价值也没有升高多少，所以他在让2009年必须，如果你达到70岁半必须要从这个 IRA 领出钱出来的，2009年他可以让你免掉领这个IRA 的这 minimum require 这 distribution 的规定啊。通常你如果有 traditional IRA 一到70岁半那一年，你的这些traditional IRA 的公司呢，投资公司，他就会给你一张表格，让你去选择，就是说你要 minimum， 但你有一个最少要提多少？那一般算法大概是第一年70岁半那一年，第一年大概是你前一年年底的价值除以 27.4 啊，就是你第一年必须要领出来的这个钱。那2009年比较特别，就是政府允许这些必须要从IRA 领出来的，在2009年可以不为这个规定，就是不需要领，也就是说延后一年了啊。那这是退休金账户的规定哈。刚刚我们提到说，在2010年当年呢，你可以将 traditional IRA 转到 Roth IRA， 然后你领出来的钱需要缴税，但是呢，他让你呢领出来的这些分，在2001年、02年，因为2011年就是要报2010年的税啊，所以他可以让你2011年交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在一年以后，就2012年再去交那个需要所增加的那些所得税哈，这是未来要让那些在2010年从 regular IRA 转到 Roth IRA， 可能一次一转了以后增加了很多的税要缴的时候，他让你可以分两年去。这个交这是2010年的报税的时候特别的一个规定哈。那如果你的调整所得在55,500以下的人呢，你所存放进去的 401k 也好 ，IRA 也好，那个的。都还可以，你存款的部分呢，你有部分呢可以取得 tax credit。那这个 credit 的算法就是说，假如你超过55,000，超过55,000的话，你就拿不到这个 credit 啊。那如果在33,000以下的人呢，比如说你存了10,000块的退休金。那你可以50%，但是它最高让你credit 是到2,000。所以假如说你是你存进去的2,000块，我看，就是说最高我看，对，就这个不是啊。刚刚就说你的所存放的退休金的 款额的这个可以抵税的部分是高达2000块钱啊。那假如说你的 tax bracket 就 AGI 的 bracket 在这三个部分，就从5万5以下到的部分呢，你可以分别可以用得到 10% 或者 20% 或者 50% 的这个 credit， 但是最高只能够拿到2000块钱的 credit 啊。所以你看看，如果你存了这个2万块，如果有2万块钱的这个退休金，那 401k 或者 IRA 加起来，你放了2万块钱进去，然后你的 AGI 是在5万5以下的话，你刚好可以存放进去的钱，又可以就是说存2万进去，你有得到2000块钱的 credit， 就等于你有 10%， 你那个2万块钱一放进去就有 10% 的 return 回来啊，因为你减了2000块钱的税。退休金存放额哈，这是政府鼓励你最高可以401k 你09年是放16500最高哈，超过50岁以上的话可以放到22000。普通的 IRA 呢可以是5000块钱最高再加1000块钱都6000块钱哈。所以这是政府鼓励自己存放这个退休金的不要依赖这个 Social Security 啊。SEP 就是 Simplified Employee Pension Plan， 一般是指公司这小就是自己经营业务，就是独资经营的人啊，他如果有赚钱的时候，他可以用赚钱的 profit 来替自己买这个退休金。那可以比如说你自己独自经营一个生意，赚了比如说赚了2万块钱，那你这2万块钱你如果缴税的话也许你如果是你的税率如果是 35% 的话，你很可能就要缴2万块钱 35% 就缴7000块钱的税。但是呢，如果你设了 这个退休金 SEP 就是Simplified Employee Pension Plan 哈，就是你如果有设这个退休金账户的话，你设的最高你可以设到20% of the net profit 啊，或者是你可以替你的员工他的薪水的 25% 啊，然后最高到49000。这是蛮好的一个减税哈，如果可以设这个退休金账户啊，可以在税上可以有这样的好处啊。AMT， 我想我不知道你们这里边想报税的人有没有人有需要缴 AMT 的，大概我也许。有很多人都会受到影响。所谓 AMT 就是说，因为我们平常这个税呢是有一叫 regular tax， 就是有一些减，就你的收入可以减掉一些费用然后再根据课税所得来按照累进税率来计算税。但是呢这个 AMT 就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呢，就是在差不多在二三十年以前呢，为了要避免这些高所得的人，他有很多减项高所得的人呢，他有很多扣除的部分，然后他扣除以后，结果不要缴什么税哈。那所以就定出一个就是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就是说不管你 regular tax 扣掉多少的扣除额以后不需要缴税，不需要缴很多，但是如果有些项目你要加回去计算，就是说 你不能在这个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的计算方法，它另外一个计算方法，如果计算出来税比较高的话，你必须要用比较高的那个税来交啊。那这个 AMT 啊，最开始设立的这个用意是要让比较高所得的人来缴税啊。那但是经过这几年来，因为不断的这种调整啊，这税率减低，还有那个很多税用 regular 方法计算的税呢，会降会比较低。那如果用 AMT 算的话，会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就受到这个 AMT 的这个影响啊。那因为一般我们这个标准扣除额或者是 exemption 呢，都是逐年的按照物价指数来增高，但是它 AMT 的那个扣除额呢，一直维持了好多年都没有调整啊。那所以当原先设立法的用意是要让高手的人为了公平起见呢，也要让他们缴一些，就要缴税。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这个影响，就是说他会需要按照 AMT 的方式来缴税哈。这特别是比如说你有很多 capital gain 的人，capital gain 因为他只有扣税用 15% 来扣，那 AMT 的税率呢，一般是26% 或者是 28%、是税率会比较高。所以你如果有很多的这个itemized expense 里边有很多，比如说 property tax 交很多的，因为你可以逐项扣除额可以扣除，但是呢，这个 property tax 呢，在 AMT 的计算方法，它就不让你扣啊，这个就不是扣减额的。所以，当你如果你的 capital gain 的很高，或者是你的 property tax 交很多的时候呢，你就会需要交这个叫做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啊。如果各位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能因为这些可以私底下再跟我一起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啊。赠与税提到赠与税呢我们知道美国的税除了所得税以外又有 social security tax, medicare tax, 然后又有赠与税。赠与税就是说你赠送给别人的时候，赠送的人要交赠与税啊，接受的人不需要，是赠送的人要交赠与税。那他有一个免税额哈，那每一年每一个人，你给任何一个人呢，不超过13000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赠与税的产生啊。所以你如果给10个人的话，你就有130000可以钱花出去，不需要交这个赠与税。但是你如果给一个人130000的话，超过13000的部分就要缴赠，就有赠与税的产生。但是呢，赠与税呢，它有一个终身赠与税的免税额是100万，所以主要你在一生当中你没有超过100万的赠与给别人的时候，虽然你有赠与税，但是你也不需要交这个赠与税。那这个赠与税呢100万是以前是跟遗产税并在一起，那后来赠与税跟遗产税分开来了。那遗产税呢每年每年的免税额不一样。2009年的遗产税的免税额是350万啊。2010年只有这一年是免交遗产税的啊，就是在去年年底国会就修法，要将这个就要将2010年的这个 遗产税免税的这个规定要把它修改掉啊，但是在这个众院通过12月4号通过，但是参院并没有通过，所以目前来讲，如果今年过世的人，他的还是遗产税是免掉的，除非他今年国会在赶快修法，将这个税这个条款改过，否则今年在2010年里，今年呢遗产税目前来讲还是免税啊。那明年呢是会本来是会调回10年前的那个100万的这个免税额啊，它本来是从60万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到350万，然后2010年是全免，然后2011年又开始回到100万开始啊，免税额100万，但是听说很可能会维持在350万的这个免税额哈啊，虽然国会还没有通过啊，但是他今年一定要将这个遗产税法要修改，否则的话2011马上就到了，那这个遗产税很多人都会受到影响哈啊，所以今年是非常特别一年，就是说今年是免遗产税，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免遗产税啊。在美国公民如果在国外工作的超过在国外居留超过11个月以上的人，他的工作所得91400块以下是免税额啊，这是指工作所得而已。如果你还有其他投资所得，那些并不在免税额里边啊，只有工作所得的部分可以最高减免到91400。那这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这里是规定11个月以上，在你工作的那个地，在国外，就是你在工作的国外工作的地点啊。如果这个当中你有进入美国啊，最好你要注意你停留在美国的这时间啊，不要超过这个1个月以上啊，这否则的话你就没办法享受到这个91400块钱的这个免税额。最低工资去年是7月20号就开始调整，每个小时7.257.85块哈，这是去年就已经调整了。2009年。因为经济不景气，房地产很就是低迷的时候呢而且有很多这个 foreclosure 这个房子都被就是付款贷款付不起被收回去了所以房地产低迷影响到整个经济。那政府呢为了要提升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回升呢，就鼓励买房子，所以就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对第一次购买房屋的人呢，给这个7500块钱的这个 credit， 但是2008年所给的这个第一次购买房屋的人有7500块呢，事实上要再分15年摊还，要还回来的。只是无息贷款的，等于7500块的无息贷款的。那从2009年开始呢，他发觉2008年这个奖励第一次购买房子7500块的无息贷款，并不是那么这个吸引人，所以对于房地产的这个回升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2009年又开始呢定了一个，就是说凡是你在过去3年之内没有买房子的，就说这个尽管你3年以前有买房子，但是在3年之内你没有自己注资的房子， 那你2009年开始在买的时候呢，这也可以算是第一次买房子。在本来是在12月1号以前，就10月30号，你如果买了第一次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到你房价的10%的 credit， 最高达到8000块钱哈。那也就是说，你如果买买的房价的 10% 可以做抵税，那这个房价最高不能够超过80万哈。这个第一次购屋是指过去3年是到现在都没有购买过自住屋者啊，这是指第一次购买，这是对这个第一次购买房子的人的一种奖励啊，有抵税额。后来一直到去年的11月6号又定了一个新的法，就是让凡是不是第一次购买房子的，就是说假如你在过去8年之内，你在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住满了连续住满了5年，然后你要去换一个新房子，不是换另外一个房子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享受可以达到6500块钱的这个抵税额这是在，然后这个期限呢，从12月1号以前的延到今年的4月30号为止，但是他又让你contract 4月30号，但是 closing 的这个 date 最后过户的可以到6月底你只要在4月30号以前签了 contract 那就可以符合这个6500块钱的抵税额的这个条例。那对于非第一次购买自住屋者呢，是在前8年内住了5年以上就是符合这个非第一次购屋的这个规定那这里有一个这个收入的限制在11月7号以前呢，他这个所得在15万以下的才符合这个规定。那11月6号以后购买的话，这个所得规定提高到22万5千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 qualify， 然后也必须要年满18岁以上的人才可以，或者你如果当你的小孩要去买，你的 dependent， 你的这个抚养小孩去买这个没有享受这个这个 credit 这个抵税额的规定这是有关于第一次购买房屋，这是2009年比较特别的一个变化那2009年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所以领失业救济金的人很多，所以他就给一个奖励办法，就是说你所领的失业救济金的前面的2400块钱是免税，超过的部分才是计算到你的所得来扣税2009年另外一项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说教育基金，就是小孩的教育的这个费用，以前呢有一个叫做 Hope Credit 跟 Lifetime Learning Credit Hope Credit 就改变成是本来是15你在大学大一大二的人才 qualify Hope Credit。那么2009年这个新的税法呢就叫做 American Opportunity Credit AOC 呢，就是适用范围扩大到大学4年1、2、3、4年的教育费用都可以 qualify 来算这个American Opportunity Credit。 那这个 credit 呢也增高了，就是说你为小孩所付的教育费用第一个2000块钱全部可以抵税， 那第二个2000块钱的 25% 可以抵税，所以是就变成就最高可以有2500块钱的抵税额啊。那么它的好处就是说，以前 Hope Credit 或者 Life Learning Credit、Lifetime Learning Credit， 它只限于学会杂费，交给学校的学会杂费。那 American Opportunity Credit 它还让你包括书本，包括你这个这个学校 require 你去买的这些器材比如说如果是念生物的话，你要买一些这个显微镜的，买一些这个这个研究设备的就是跟你学位有关，就是学校规定你要买的这些书籍还有这些设备都可以加进去你的 tuition 跟学杂费交给学校的学杂费来计算。那计算额，但是这个 credit 最高是2500块。那这个2500块的 60% 呢，是跟你的税，就是 non-refundable， 就是你跟你的税来抵互抵。那其中的 40% 呢是 refundable， 就是说假如你的税是2500块，那你可以就是2500块全的 60% 呢去抵这个你的税，那剩下的 40% 呢也会退给你，就等于就是2500块跟你的税全部都抵掉了。但是假如你的比如说你有2500块钱的 credit， 但是你的tax liability 只有1000块钱，那你的这个2500块钱的这个 60% 就是等于1500块钱是可以用来抵税的，那你就是说你本来要缴1000块钱税，你1000块钱都抵掉了，那你剩下的2500块钱剩下 40% 的部分呢，就是1000块钱，你还可以除了那抵税以外，你还可以有1000块钱的 refundable 的这个 credit 这是跟Hope 或者 Lifetime Learning Credit 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前面那个讲的以前的这个 education 的这 credit 呢，都是你有税 liability 的时候全部可以冲销掉，你如果没有那么多税，你就用不到那么多但是呢 American Opportunity Credit 呢，你有你的这个 credit 的 40% 是叫是 refundable， 就是说不管你没有，你如果不需要缴税的话，你还是可以拿那个 40% 的这个 credit 回来这个对。这是有关这个教育费用的可以有一些 credit 是在2009年税法改变的地方。那2009年也增加了一项这个叫做 Making Work Pay credit， 这是 MWPC 假如你的调整所得在15万以下的话，你的抵税额是你的薪资所得的 6.2%， 但是在最高只到800块钱。其实这个讲起来就是跟你2008年我们不是有一个叫做退税嘛 ,stimulus 是那个 payment 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到600块钱，是你报完税以后他再退给你每一个人600块钱，如果你 qualify 的话。那那个2009年就事实上就是400块钱了，但是他不是退给你，他是直接在你的税表上去去抵掉所以就是抵税额了，当成一个抵税额。那这个400块呢每一个人是400块，那family 就是800块跟以前不同的话，就是 dependent 的没有，就是你有小孩不算，只有夫妇或者单身的 每一个人400块的，这个叫做 MWPC 啊，这是就是类似于那个 stimulus 的 payment 的，跟2008年的那个退税是相同的，只是说他是在报税的时候在税上就已经跟你抵掉了，不会再另外发一张支票给你。那这个从2009年4月1号开始，其实你们在公司上班的话，你们的那个 FIT withholding 其实就已经开始减低了，那个就是这个400块钱里边的啊，你他就开始先让你的这个 withholding 降低了啊，就是等于那时候就开始先拿了啊，那刚好的报税的时候你这个400税抵上去以后就等于抵消掉了。Energy Credit 大概就是如果你的住家的房子如果有设这个节约能源的这些设施的话，如果好像是门窗的冷暖气，那节源材料、屋顶等，这个必须要有一个铸造商的节能证明啊，这是要拿到一个 certificate 啊，那你所费的成本的30%可以当 credit 啊，最高到1500块钱啊，这个是 non-refundable 的，所以这是跟你的税抵的啊，如果你没有用完的话就没有了啊。那以上所谈的就是今年的这个税法上变动的比较多的部分了啊。如果你们有些什么问题的话，我留一些时间让大家来提问题。如果有比较个人比较特殊的问题，可以留下来散会以后再问。那如果有比较普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这个 regular IRA 啊。现在我存进去，然后存了5000块，但是在报税的时候发现我不能扣到5000块，我只能够扣到1000块，那收的那5000块要怎么办？
那就另外填一个 non-deductible IRA 的表格，那部分就已经扣完税了，因为你不能够 deduct 嘛，所以那部分就是填另外一个表格叫 non-deductible IRA。
要再填一个表格。
对对，对对，送上去。比如说你5000只有1000可以 deductible， 那4000是 non-deductible， 你填另外一个 non-deductible 的表格。
所以说 regular IRA 里面有一些是税前，有一些是税后。
对，如果你的情形是这样的话，那你钱已经放进去了，
对，
那你分不出，所以你能够你抵税的部分你报在税表上，不没有抵税的部分你报在另外一个叫 non-deductible。表示说你这部分已经扣税了，将来你领出来的时候，因为你有这张表格，有4000块钱已经扣完税了，那4000块钱就不需要再重复扣税。
如果你没有签的话，那就等于是
就全部都是对。好，
我帮我老婆没职业，我帮老婆买1万多的那个 IRA
1万多，为什么是1万多？哦，你说累积下来的，哦 ，OK，
这样子的话，几岁可以？
59岁半以后。
59岁半。
对，
可以
开始，可以开始领。
你要合并入税入。
领出来的钱当 income。
哇。
那个3500现在已经改成5000了，然后超过50岁以上的话再加1000。
啊。
对对对。是，
那么这是属于本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可以接受外国人之间吗？
如果赠与权是从外国进来的话，就没有受这个规定。这个是指在美国进，不，不需要。但是你钱如果从国外进来的话，有一个规定，就是超过10万块钱的这种进款的话，你要填报一个表格。
说关切，
嗯，
只要你说过吧，
嗯，
或者是我工作换了一个，
嗯，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说
对
说关切是属于 IRE 随意的 IRE
是税前的，对，
是，所以到七十岁半的话，
对，要 minimum 的，嗯，
说关切也算是属于 IRE，
对对对。今年免税。
今年免税。
哎，对，那
将来的话，
可能很可能是350万。
三百五十万，假如是说是个人财产少于350万，
哎，
换句话说，这钱是这个遗产直接不需要经过probate。
哦，probate跟这个遗产税的两回事，probate是跟法院，这个。
不管是法院，不管怎么样。
probate 是要说，假如你没有遗嘱的话，啊，那你这些在你名下的这些遗产呢，必须要法院他来替你，就是说要经过法院这个 probate 的程序来处理这些遗产。
有遗嘱还是要？
对，就是要经过法院来。但有遗嘱的话，就法院就不会 appoint， 就不会去指定另外指定人来帮你处理。有一组就照你的，找一这个免税额的话可以不要。
我们公司哈，上有那个 Principal Saving Account， 跟这个 Health Saving Account 不一样。
这不一样的性，这个同样的性质，但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个 Spending 那个，对，但是那个公司的那个哈，你设一个设进去以后，你没有用完就公司的了，你不，不，因为你本来就那个就不算你的收入了，那个就税前的，那是税前。那但是 HSA 的话，你没有用完是还是留着，哦，不同就是那个spending account 那个钱，你没有用完你就没有了。你要这个，你可以转到 traditional IRA， 然后再 convert 到 traditional IRA。哦，它不是直接转到 Roth IRA。
那你这样的话，你要换工作？
你一般的话，那个 401k， 你如果没有离开工作的话，一般都还是留在那边的，401k 转成 Roth， 我还不是很清楚这一条。一般以前是要先转成 regular， 再转成，好像在说应该可以直接，因为反正最后都会转到那个 Roth IRA， 所以应该是这个，这一点我还不是很清楚，我可以查一下看。对对对，另外你可以设一种 Roth 401k， 然后从那个 401k 转到那个 Roth 401k， 刚刚有。陆续的，像那个二月七号，去年二月七号是一个 American 那个税法法案最主要的，然后像那些 first time home buyer 的改变的，都是到年底那时候才改变，所以等于就陆陆续续都有不同的，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对。
所以我假如说几十岁半，到您刚才讲的，就是说第一年要强迫，
对 ，minimum distribution，
前一年
年底的 value
的27%
是来，对对，
这是强迫的数，
对对，
所以这个数额第一年是要traditional IRA 再加上401，
全部都加起来，
您
零九年不需要，不是今年要，零只有去年，零九年，零九年免掉这个规定。
零九年不是我们今年报
不是，我说在2009年之内那一年，如果需要领出来的人，那一年可以选择不要领。那你要领当然可以，但是你如果在2009年那一年你可以 waive 就是不要领出来的，那这是 minimum distribution 是一定要开始领的。刚刚的应该是自己交的钱，因为你如果里边扣掉，你还是要拿出来，还是要算应该。你如果钱不够，你要从里边拿出来的话，那拿出来钱还是算应该。可以啊，你要随时要，但是你拿出来的钱算 income， 而且是 early distribution。对啊，会有 penalty。赠与是你怎么样都让你赠与了，你要给任何人赠与都没有什么规定。免税是你要当 dependent 的哈，比如说抚养自己的父母，如果在台湾，但是他们如果不是居民公民的话，就不 qualify 做 dependent。如果他们有来美国住在美国超过一年以上，那可以当成 dependent。因为但对，那如果他们没有来美国，又不是不是居民的话，那就不 qualify。
但是子女如果来美国念书，
来美国念书，你可以 adopt 他说是你的 dependent， 因为子女是属于 dependent 的亲属关系之一。假如说你有实际上的抚养他，那因为他在这边如果读书的时间很长所以你可以就说法定上你 adopt 他当成你的抚养人，那可以。对，要申请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对，要凡是当 dependent 一定要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是，
刚刚你讲说这个接受外国人的税一年10万块，
不是，我是说如果外国人从外国赠予的这给你的钱，那些因为赠与税是扣在赠送的人，因为他的资金在外国，而且他是外国人，所以根本扣不到他们税。
好，那就是我们接受，我们不需要
缴什么税。但是如果有从国外进来超过10万块钱的钱，你要申报说你有拿。对，而且赠与的话，你要有赠与的证明。要，这是 primary residence， 就是要你要去住。对。1098T， 这是学校会将他那个学会杂费的数目告诉你，然后他如果有领奖学金的话，他也会告，如果要报到国税局去。所以你在算这 credit 的时候，你要将学校的这些学杂费扣掉他的奖学金以后，才算是才可以去计算 credit。1099是 T， 1099的 D。 那个是另外的，那个是 Q， 那是另外，那是 投资公司，那就是那你存放的那个地方是你原来存多少钱，那你从那个 plan 里面拿多少钱出来，他会如果你存了4万块钱，那他 distribute 了5万块钱，他会将这个资料报给税局。那你如果 distribute 出来的钱全部都用在这个学校的费用上，那你就不要交税。那你如果你要领出来钱没有用在交学校的学费的话，那部分算成你的 income。报债你可以啊，你交去的钱都算，那个也算是你付出去的钱。嗯，你是说2008年的那个7500，那是从明年报税的时候，从2010年开始。那个要算，要扣税，那个、不算在里面。对对。好。
这个房子出租，这个在报税的时候。
对对，房子如果有出租的话，你要报就是 rental property， 报在一个 schedule 一里边哈，有一个叫 rental property， 那你要将。这房租的收入跟这些所有的费用的 property tax 或者贷款利息或者一些管理费或者整修费用扣掉以后，如果你有赚钱的话，要加入你的所得；如果你有 loss 的话，就要看你的所得的高低。15万块钱以下的话，这个 loss 你可以当减掉；超过15万以上的话，就要看你是这个房子是你自己在管的，还是说你交给别人管。如果交给别人管的话，那个 loss 都不能暂时不能够扣钱。schedule 一，哎对对，呀、yeah, 这个 OK。学校如果要你交的这些费用都是，生活费不算。对，room and board 不算以外，其他应该差不多可以。对，那些都可以。这 for American opportunity credit 可以 ，lifetime learning 就不行。也可以。要，嗯，嗯。你一定会选比较高的那个来报，啊，应该是这样，因为你如果报 American Credit 的话，你就不会报 Lifetime， 但是你家有2个小孩。如果一个是 graduate school， 一个是 under， 那你 under 就报 American opportunity， graduate 就报 lifetime， 两个都 under， 两个都报 American opportunity。但是那个限制就是说你有2500块的限额了。自己盖的话，要以自住进去那一天算才算。就是说你那个 date 啊，它有一个期限嘛，啊，期限就是以你住进去的那一天，啊，所以等于就是说，比如说它规定是在4月30号以前，或者是6月30号以前要过户，但或者是10月30号以前，哦，那你就说，虽然你在盖，你购买了一个房子，就是还没有盖好的，要以 搬进去那个天才算是住进去的。你如果先 closing， 但是你没有搬进去的话，那也不算了。如果啊，搬进去就没有 closing， 那要以 closing 为算。不，一般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 closing， 你不可能搬进去的。那次才到四月三十号，对对，那过户的话可以延到六月底。嗯，啊，还不晓得，也许个 extend 或者怎么，嗯，呀，如果景气不好的话，也许又这又 extend。你不一定卖掉，但你至少你要搬进去。嗯，对对。啊？就说你要搬去住了，你可以两个房子，但是你要证明你去那边住，所以你要附上你在那边的这些 utility bill 或者是什么。Lifetime learning。那个 American credit 那个 opportunity credit 是2500， life learning 是2000，哦，是个，对对对，对对，但是一个人不能说也报 opportunity 也报 lifetime， 就是只能够报一个，对，嗯，好，是，你这个土地是。对，这个土地是 partnership 会有给你一个 K1，哦，K1 那 K1 上面会有，如果是有 capital gain 或者怎么样子，然后应可能会就是用 K1 的报到你的4797里边表，根据 K1 来报，嗯嗯，那你如果是自己买的土地，就报在 Schedule D。对对对，嗯，
那个去年有在讲说那个，假如说在台湾有存款的话，要缴税吗？超过一定的存款？
哦，我知道你在提到说去年年底的时候，好像 IRS 有一个就是开放，就是以前还是以前没有报的人呢。在好像十月几号以前，如果报的话，可就是就是既往不咎哈，哦。那这是这样，如果你在美国的居民公民，你在国外有这个银行账户存款超过$10,000的人，美国政府就要求你申报资料给他们，并不是要扣税，只是他要晓得你在国外有这样的一个账户，啊，你只要告诉他你在哪一个银行有什么样的账户这样。那一般的话，有很多人$10,000美金的很大概在台湾很多人都超过了，所以我有很多客户听到以后就很恐慌，就赶快来问说到底要不要报？我说这个。报跟不报都，你报的话就是主动的提供你资料给人家啊，他就知道你那边有账户。那你不报的话，就等于他要去查，如果要去查，查你的资料的话，他要整个去查。那这个规定很早就规定有，但是就是没有很多人报，所以。 最后后来因为在瑞士银行有有很大笔的这种海外银行的这个账户哈，后来美国政府去跟瑞士政府交涉以后，取得了那少数几个很大户的这个银行账户，他们在发觉说，哇，这个海外的银行账户竟然还有这么大的这个金额在那边，所以他就重新的将这个规定再告诉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以前没有报，现在来不报的话，都允许你们报，但是如果没有报的话，会加重惩罚，就是这样。你在不是因为你在那个 Schedule B 哈，就是你银行利息的所得的那个最底下，他会问你说你在国外有没有什么银行账户，有没有？你要 call yes or no， 哦，那你 call yes 的话，你就要填一张那个 information， 说放在什么地方，这规定很早就有了。只是说 IRS 大概也没有仔细很严格的去执行，所以因为很多如果跟美国没有垂体的国家，他美国政府也很难去取得他们的资料，哦，那所以就变成一个灰色地带，哦，就很多人就好像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规定，那时间一久就不知道，但是IRS 等于再重新的 remind 说有这条规定，你们要按照这个规定来行，这样。对，他们有这样的这个，是有这样子的。这真正的情形我知道，不也是跟你一样，是从报纸上得来的消息。property 没有，如果不动产的话没有，对，嗯，但是你如果在不动产有所得产生的话，照税法规定还是需要申报的，啊，那个主要是要看你国外所得是不是也有申报进来，这样，嗯，好，就是说本来是只有第一次购买房子的人才有8000块钱的 credit， 那11月7号以后开始对已经有不是第一次购买的已经有房子的人，那你如果要再去买另外换一个房子的话，他也可以享有这个6500块钱的 credit。就是要你在那原来的房子要住满5年的，你如果只有住了2-3年的那第一次过屋的话，是你没有房子3年之内没有房子的人啊，你可以享有那个费，就是说第一次购买。如果你是5年前拥有一个房子，5年前卖掉了，那你现在再去买那个算啊，算是第一次购买。那你如果5年前买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那你现在去买一个房子，那就适用于这个6500的这个规定。4年没有，只要住满5年，或者是8年当中住满5年。那是第一次，11月7号以前是只有第一次购买才有，那7号以后增加了一个非第一次购买的，对，
1月7号，
对， 零八的算是7500的，嗯，现在可是无息贷款。美国的税法是规定全球所得都要并入你的税表里边计算啊。如果你在外国政对外国政府有缴交的税，你可以当成 credit 来抵税。啊哈。OK。你如果没有所得的话，啊，那10000块钱以下的话没有问题。嗯，超过10000块钱的话，他就看，看什么情形了。因为如果他有查到的话，他会说你有10000块钱以上，你没有申报，啊，他是要罚你那个没有申报的那个罚那个处罚。那跟这是两个不同的规定，一个是规定你存款有超过10000，你就要申报，啊，那啊，他现在包括银行跟所有的证券都包括在里边，嗯，不动产就没有了，啊，没有这个规定，啊，呀，这个比较。令很多人产生一个困扰的一个地方。好，时间也不早了哈，所以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啊，就是说留下来，在我会因为我晚上待在这里，所以如果有问题还可以再问。那其他的人的话，如果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就。到此为止哈，那这个谢谢各位，晚安。
啊，谢谢。
你们如果有问题，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啊，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不能马上跟你答复的话，你留个留言啊，因为我这段时间比较忙，所以如果你们打电话给我留个电。留言，然后我会找时间帮跟你们回复的。好，嗯。